已经将近一半过去了，我们到了六月中，时间何等的快速，时间也是非常的公平，对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公平。但是生命当中的日子，每个人却可以过得完全不同。我们怎么来数算我们生命的日子呢？我想到这段时间，如果你看新闻，你会发现刚刚中国许多年轻人他们结束了高考，六月从上个礼拜一到礼拜三几天以前，他们结束了要进入大学的考试。但是也有相当多的年轻人，他们用躺平，所谓的睡大觉，来描述他们的人生。那么在河北有一个年轻人，他好像很励志，他在做这个高中毕业演讲的时候，他说，我这样一个农村的土著，我立志要进城里面去拱白菜，就变了一句很流行的话，好像很励志的话。但是我想到，其实就算你进入了城市，就算你进入了名校，就算你高考满分，这样的人生真的就是表示你会数日子吗？表示你会真正的来过一个理想的人生吗？我想许多人也知道，就在不久前，一个在美国拿了博士的学位，一个海归，一个中国名校的毕业生，一个甚至拿到了校长奖学金，在那个学校最高的奖学金的这样的一个青年的教师，因为仇恨主宰了他的心，所以他就拔刀把他的一位同事就杀死了。当然他如今也身陷囹圄。我想很多时候，也许你只看见你眼前的目标，我是土猪要拱白菜，我要进城，我要进名校，我要得到好的工作，我要有很高的收入，或者有些说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就躺平，我就让日子一天天过去，或者在游戏房，或者在手机，在电脑上，在各种的电玩当中，我就这样过我的人生。今天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摩西跟我们说，其实如果没有上帝，你我的日子都差不多，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但是当我们拨云见日，我们有了日光之上的盼望，我们认识那位至高的神，我们的人生可以不一样，因为他会来教导我们。当我们向他求告，当我们向他祷告，他会赐我们上头的智慧，教导我们怎么来数我们人生的日子。如果你关注到中国的新闻，其实现在不单是中国，全球都在关注这十五头的这个野象。他们呢是本来老家在云南的西双版纳，那里风景优美，那么也是中国专门设立的一个保护区。他们本来在那里生活的还不错，也没有什么人去打扰，因为他们是中国的一级保护动物。但是不知为什么，那么他们就开始北漂了，就离开那个地方，一路往北走。那么在这个一路的过程里面，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那么有这个掉队的，有迷失的，那么有这个喝醉的，什么样的状况都发生。他们要去哪里？我想可能 对大象自己也不清楚，反正就是离家出走了，反正就是跟着前面那一头，他往哪里，那其他十四头就跟着他往那里走。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今天全球几百万的人看着那个直播，因为在他们上头有许多的无人机，有许多的记者，中国政府也动用了许多的人力物力，一路为他们，好像似乎在保护，但另外一方面不但保护他们，其实也保护周围的这些的农民，这些的居民不要受到他们的侵扰。我在想，常常人生如果没有上帝，其实我们也很像一群离家出走的，我们其实也搞不清楚到底人生要去哪里，反正我们就是跟着潮流，这个潮流要往哪里走，我们就被它所带领。其实常常这条路有许多的陷阱，有许多的困难，有许多的挑战，有更多的危险在等待我们。越走越远，真的是对我们有好处吗？今天这群野象，他们可能不知道，在他们头上有许多的无人机在观察他们，在他们周围特别被投放许多的食物来供应他们。当他们跨越高速公路的时候，是因为有很多的警察把人把车拦住，使得他们能够安全的通过那些的高速公路，无论是公路或者铁路。我就想到我们的人生，其实有一位你眼睛看不见的上帝，他爱你，他在保护你，他在供应你，是因为他的怜悯和恩典，才使我们免遭了许多的祸患。我们却以为好像我们自己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好像我们自己一路往前走，我们一路狂奔。我不晓得当你看见这些野象在漂流的时候，他们已经漂流了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已经漂流了几百公里的路途。我想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真的了解我们的人生要如何来度过我们的日子呢？到底我们永恒的家在哪里呢？如果我们看不见，因为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我们得以存活到如今，我们实在是辜负了上帝极大的恩惠。所以我想今天我跟各位特别来分享的这个篇章是诗篇的第九十篇，应该也是基督徒非常熟悉的经文。这篇经文最特别的就是它是集中在描述，我把它称为时间的篇章，时间 The time。 你会发现短短的这些经文里面，用许多的方式，用许多的比喻来描述这个 time， 这个时间，或者更具体的，它在描述我们生命里面的年岁，我们生命里面的日子。我们常常不知不觉，我们只管度日，但是我们真的没有真正的去数算，去计算。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嫌时间慢，因为我们盼望这个大年赶快到来，年三十，大年初一，好像那些的放假的日子，那些不用去上学的日子，就觉得好慢啊，等过年好像很快，眨眼几天就过去了，我们又得背上书包去到学校，又得面对一大堆的作业和考试。但是等到慢慢我们年岁渐长，我们感觉好像时间越来越快。我相信今天当一个人，如果你过了四十，过了五十， 也许你越来越清楚，越来越胆战心惊，为什么眨眼间岁月就过去了？你我有没有看见，一眨眼我们2021年一半快要过去了。所以最重要最宝贵的是摩西这位神的仆人，他告诉我们，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寻求，我们求上帝教我们去数。如果他不教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数，我们不过是过一天混一天，过一天算一天，怎么来数呢？这个智慧的心从哪里得到呢？诗篇90篇一上来就告诉我们，这是神人摩西的祈祷。神人的意思就是神的仆人，这是神的仆人摩西他的一个祈祷。这篇诗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节到第六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生长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第二部分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那么最后这一部分就是他祷告的重点，他集中的向我们来表达怎样的一个真正从心底发出的祷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我想这篇诗篇何等的宝贵。我们都知道圣经第一卷书就是上帝透过摩西把它启示给世人，所以在整个150篇的诗篇里面被记载下名字，特别表明是摩西所写的，就是这一篇。所以一般也被认为这是诗篇150篇的诗篇当中最早的一篇。那么特别标注摩西名字的就是这一篇，所以一般也被认为摩西在整个诗篇里面是写的唯一的这一篇，诗篇第90篇。那么这一篇所写作的 时间的背景，应该是在摩西带领百姓将要离开旷野，要进入到迦南之前。我们知道摩西最后没有办法能够进入迦南地，但是我们从他所描述的就知道，无论是他过去人生的经历的总结，无论是他看见上帝的权势、上帝的作为，都是应该在旷野里面带着百姓经过了许多的颠沛流离，经过了许多的经历，看见上帝的大能和作为，看见天上的玛拿，看见白天的云柱、晚上的火柱，看见这一切上帝作为，圣灵在他里面让他忍不住、禁不住要把这些描述出来。这位上帝何等可畏！刚刚提过，这一篇也是圣经里面最集中、最浓缩的来谈论我们人生的岁月的篇章。当然，他一开始就表明，这是一篇祷告，他不但是可以拿出来唱的，是诗歌，他同时也是一个上帝的仆人的祷告，他也照样应该成为每一位神儿女的祷告。允许我在这里补充一下，其实摩西是一个很会写诗歌的人，虽然在整个诗篇150篇里面似乎只记载了他的这一篇啊，不像大卫，大卫差不多诗篇里面有将近四分之一的诗篇，甚至超过四分之一的都是大卫写的。那么其实摩西也照样非常会写诗歌。那我们看见摩西第一篇的诗歌就在出埃及记的第15章，那里就告诉我们，那个是摩西，被称为是摩西之歌。这个是当摩西受上帝的托付和召命，要正式开始他的侍奉。这个时候他带着以色列百姓看见上帝的大能，过了红海，就开始这个旷野之路，开始摩西往后40年的这个侍奉的时候，摩西在这里向上帝献上赞美，是一首非常美丽的诗歌。今天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在这里展开。那么摩西当他的侍奉要结束的时候，那么在申命记32章里面再一次摩西作歌，这个歌是何等的美，他提醒百姓要敬畏上帝。这是摩西留给他的百姓，留给以色列百姓，留给他的后人最重要的提醒，也是留给我们每一位的。所以你看见摩西40年的服事，从他过了红海，带着百姓踏入旷野，到他最后要结束这个旷野之旅，他行将过世以前，一头一尾两篇非常美丽的诗篇。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诗篇90篇，是摩西在这两个一前一后当中，他忍不住再次要提醒每一位，包括今天线上你我每一位，我们要数算年岁啊。你就看见摩西看他自己的人生，前面虽然已经有80年，头一个40年在埃及代表这个世界，他生活在王宫里面，衣食无缺，学问很大，但是那些日子不被纪念。第二个40年好像插队落户，上山下乡，到了米甸的旷野，那里渺无人烟，那里每一天都在做那些所谓好像最没有价值的工作，没有什么人知道，一个人在米甸的旷野带着那些羊群。我想这些都代表我们人生里面，无论你是在你所谓人生的巅峰，或者是在你人生的低谷，如果你的人生没有跟上帝连在一起，你的人生其实都归于无有，都没有什么价值。 所以你发现摩西真正能够有这个动力，有这个动机要来高唱，是他最后的四十年，他用这三首诗歌要把四十年来最后这个生命的四十年在上帝面前的领受要来传递传达传送在普天之下，要传给今天每一位凡听见上帝话语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一同要来看上帝自己的作为，来读上帝宝贵的话语，是因为我们回应摩西的祷告，除非你我有真正智慧的心，否则我们的人生不是躺平混日子，就是你以为你拱到了白菜。那么最近中国有个叫易中天，也是大学的老师，他就评价，他说其实这个不但是拱白菜，可能还拱青椒。那么青椒什么意思呢？就是青年教师，当然他意有所指。刚刚我提到青年教师现在也一大堆的困难，一大堆的不满，一大堆的纠结，有的甚至动了刀子。其实我们如果没有智慧的心，我们怎么能够数算日子呢？所以在摩西这个伟大的祷告里面，在这个诗篇九十篇当中，你看见他要告诉我们三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神的永恒和神的大能，神的无限，我们何等应该赞美这位神。第二呢，就是承认日光之下我们这样的人，我们不但是有罪的，而且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有许多的罪恶，我们的人生何等不堪。那么第三个也是他的重点的祷告呢，就是求上帝给智慧，求上帝救我们，求上帝让我们真正能够在地如天，晓得我们人生真正的价值、目的和意义。我想这个三个重大的主题都出现在诗篇九十篇里面。当你读第一部分，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的时候，摩西特别要在上帝的永恒性、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掌管当中来反衬我们人的有限、我们人的短暂。你很简单把它做一个对比，你就看见我们人呢好像被大水冲去一样。那个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生命的岁月不但快速，而且其实也充满了各样的危险。你面对大火、面对大水、面对地震、面对各样的自然灾害，你人毫无还手之力。然后呢，他描述我们人好像睡一觉一样，有人真的这样形容啊。你一闭眼、一睁眼，一天就过去了；那么你一闭眼、没睁眼，你一辈子就过去了。所以我们的人生其实就像睡一觉一样。然后他用一个比喻说，好像野地的草一样，早上生长发芽，到了晚上就割下枯干。那么这样的情形，如果你有机会到了美国的加州，特别到北加州，你真会啊，其实南加北加都一样，那你特别有这个感触。因为刚刚春天的时候满山都是绿的，哪里想到过了一两个礼拜呢，马上全部枯黄。为什么呢？虽然还在春天里面，但是因为那边是严重的缺水，而且呢这个加州的阳光是非常厉害，所以那个山呢，那个上面的草呢，根本是没有办法在阳光底下能够撑太久，所以很快就枯黄。我想其实我们的人生，摩西用这样的，那么是在跟什么来对比呢？你看见这位伟大的独一的神，他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在他的眼中，千年如白天的一日，如夜间的一更。你从这两个对比里面，你就看见 好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神的永能和神性本来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神所造之物，就叫人可以晓得，并且无可退位。你越看见这位上帝的伟大，你应该就越看见自己我们人的渺小。而没有真智慧的人，他常常反过来，他觉得我们这个渺小的人好像我们很伟大，我们好像凡事都可以做，我们掌握明天，我们掌握未来。所以第一节到第六节，当我们细细去读的时候，你越来越发现什么叫做神的主权，什么叫做神的掌管，同时也看见我们人是何等的渺小和短暂。那么第二部分第七节到十一节呢，就是在上帝的公义，在上帝的光当中，就反衬出来人的有罪和隐恶。你注意隐恶这个词啊，实在是说到人的心里面，这就是圣经讲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今天有多少的人外面冠冕堂皇，可以有各样的学位来包装，可以有各样的地位来包装，可以有各样的口碑来包装，但是呢，有谁知道我们的内心呢？上帝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所以这里特别用那个隐藏的恶，因为我们人这样的犯罪得罪神，因为我们人里里外外充满了罪恶，所以呢，我们就活在神的震怒之下。这就是这一段要告诉我们，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的生命的岁月其实是这样的不堪，是这样的可怜。这个岁月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在神的愤怒当中。所以你不要怨天尤人，当今天很多人说怎么又遭遇这些自然灾害啊，怎么又是一会儿大水啊，一会儿地震啊，一会儿这里房屋倒塌了，一会儿刚刚最近我看到这个湖北那边这个一个市场爆炸，那么上百的人都受伤被送到医院，已经死了十几个人。那么新冠在全球大流行，其实这些反过来都表明，其实真的我们的人，我们就活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愤怒的一个大自然当中，有神的愤怒，其实也是我们自己所造成的。从亚当夏娃开始就累积了上帝的愤怒，不但如此，而且呢，我们也在劳苦叹息当中。这大概是每一个真正当你经历过人生，你都同意这四个字叫劳苦叹息，难道不是吗？他们的岁月如同一声叹息。是在我们的人生长度多少呢？摩西说七十年，若是强壮能到八十，我想这个话何等准确。我最近特别查了一下哈，咱们这个这一群象啊，其实象的一般来讲平均寿命大概也就是七十年到八十年，其实亚洲象呢甚至更短一点，比非洲象还要短一点。那这个寿命呢大概跟人差不多，那么象里面有特别强壮的可以活到一百以上，不过相当稀少。那么今天人类呢，你发现还是如此，虽然似乎现在好像人平均寿命稍微延长一点，有的人说九十一百也不太稀奇，不过正像许多人所描述的，现在人你生物的年龄可以延长，但是你的愁烦，你的劳苦，你的叹息，如果是在这样一个不堪的生命当中，那么延长对你未必是一件好事，那个不过是增加你叹息的年岁，增加你劳苦的年岁，增加你纠结的年岁。所以摩西在这里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在神的震怒之下，所以这样的生命的长度不过也就是这样。你发现从摩西到现在几千年过去，人类在这方面也没有太大的突破。那么生命岁月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这十二个字， 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你现在越来越会觉得好像有人形容好像这个地球怎么越转越快了，真的眨眼间你一睁眼就是这一天，然后你稍微不注意怎么到下午了，很快又到晚上，怎么从岁首很快就到年终。所以摩西用这样的描述其实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共鸣的，就是在上帝公义的审判当中，在上帝的光当中，就把人的罪恶显出来，我们是自作自受。那么最奇妙的就是当摩西告诉我们神的大能，当摩西向我们展露剖析人的无能人的有限，但是最后他要让我们看见真正的祷告在上帝的面前就是求你指教我们，求你教导我们，求你让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心，叫做上头智慧所带给我们的心，这个智慧的心才能够真正看穿、看透、看懂今天我们生命的岁月。所以摩西的祷告里面有四个求和四个愿，求神给我们智慧的心，求神赦免我们的过犯，求神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求神让我们在逆境当中仍然有喜乐。然后他的愿望是什么呢？他把他的心愿陈明在上帝面前，他说愿我们能够灵力的眼睛打开看见神的作为，愿我们的后裔，愿我们的下一代，愿我们的子孙能够敬虔爱主，他们看得见上帝的荣耀，愿我们的人今天活在地上成为神的儿女的，我们能够让人看见神的荣美，做出生命的见证。那么最后一个愿望就是愿我们不是在地上突然的枉费年岁，愿我们手中的工被上帝所坚固，愿他来建立我们手中的工，让这些工在永恒里被纪念有价值。所以我想这是这个整个诗篇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我特别这时候要跟各位再次来思想这个四个求和四个愿。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数算我们生命里面的年日呢？摩西说，上帝啊，求你指教我，求你指教我如何数算地上的日子，好叫我真有智慧。就是我们需要明白，第一，有一位神他大而可畏；第二，我们人是有限，我们不能骄傲张狂，我们需要谦卑在上帝的面前；第三，我们人有罪，若没有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活在罪中，我们也必将死在罪中，所以我们需要悔改。上帝的儿女，我们照样需要时刻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里面的旧人是何等可怕，魔鬼撒旦绝不甘心，所以我们需要靠主求他的宝血在我们身上。如果人生当中我们不了解生命的短暂，不了解我们的有限，这是最大的愚蠢，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人以为的智慧，但是上帝用他的愚拙就废掉人的智慧。今天你看见没有上帝的人是何等的张狂骄傲，以为我们可以掌握一切，但是真的好像有一句话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当摩西告诉我们说上帝是我们的居所，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人根本是站立在神的全能当中，我们才能够存活。所以第一个智慧的心是真正明白神，是真正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有限，认识我们这个老旧人的本相。 第二方面我们求的就是求上帝的怜悯和恩典，求他赦免我们的过犯。第八节，允许我再次把它重复一遍，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每一天口中所说的，我们手中所做的，我们脑中所想的，有哪一样在主面前不是赤露敞开呢？我们有时候会自作聪明，我们有时候也许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在电脑上，我们说哎呀没有关系，把它 delete 掉就好了，把它这个取消就好了，大概没有人会知道。现在连人都知道互联网是有记忆的，难道在这位创造万有的上帝面前他会不知道吗？希伯来书第四章清楚告诉我们，原来万有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其实我们的罪，我们的隐恶，有哪一样逃得过上帝的面，逃得过他的面光呢？那么怎么解决这些呢？如果罪不得解决，你心里永远不会有平安，你充满的不过就是你多了一份 guilty， 多了一份负债，多了一份内疚。所以这个要解决，唯有跟着摩西一起祷告，求你向你的仆人转回，求你怜悯，求你赦免。这是我们祷告里面很重要的内容。然后第三方面就是我们求，他说求你让我保得你的慈爱。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神爱我们，但是你有没有这一刻你真的觉得好像饱饱的浸泡在上帝的爱中？如果你处在一个半饥饿的状态，你看到什么食物你都觉得美味，那么当你吃饱了一点，好像你开始对食物不太有这个，别人请你去吃 buffet， 去吃大餐你也觉得无所谓，因为你那个时候已经不太饿。但是我们什么时候有真正尝到主的爱，觉得饱到一个程度，上帝啊，真的因为你的爱，别的都已经失去了光彩。在地在天，除你以外，我别无所求，这个才叫做饱得了上帝的慈爱。如果我们的心仍然还会被地上这样那样的东西吸引，代表什么？代表我们里面对神的爱我们还不了解，我们还没有觉得他的爱已经让我们足够了。而这个爱带来最大的力量是什么？就是带来欢呼喜乐。你知道人要欢呼喜乐何等不容易啊，对不对？今天无论你是大官，无论你是土豪，这些东西不能够让你真正的欢呼喜乐。你有看到过这个 Bezos 这个 Amazon 的这个总裁欢呼喜乐吗？很多人替他担心，因为最近他说他要这个到太空去了，那么不但他去，把他弟弟也带去啊，很多人替他捏一把汗。我已经看到很多评论出来，小心一点，万一火箭爆炸，你这个世界首富也当不成。那么你有看到马斯克这个特斯拉的总裁他欢呼喜乐吗？也许他的飞船上去下来没有爆炸，他欢呼一下很快就过去了。他说我们一生一世能够欢呼喜乐，你有看见谁能够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但是感谢主，从你我进入上帝的慈爱当中开始，就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主的爱分离了。好像保罗所说的，是刀剑吗？是患难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总没有一样叫我能够与他的爱分离。这个叫做他已经饱得了上帝的慈爱，所以他才会夜半歌声，所以他才能够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就可以大声的歌唱。那么第四方面呢，摩西提醒我们，是的，基督徒的岁月照样会有患难，照样会有挑战， 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叫我们喜乐。我今天早上刚刚收到这个最后的那几份作业，就是我们的弟兄最近在 Erlangen 被主接回天家的这位宝贵的弟兄，虽然地上的岁月只有三十几年，但是何等感恩，就在疾病折磨他最严重的那个岁月里面，他就报名在网上就报读了基督学坊，然后我看见他认真的做的所有学坊的这些作业，而且每一篇作业写得非常的认真。他的姐妹今天把这些作业传给我，我说这是最重要的最宝贵的属灵的财物，我要看看这个弟兄他最后怎么样用他的生命在写这些作业。我特别看见他里面对约伯记的这个读后的心得，如果有人知道他九年在癌症的折磨当中，特别是最后这些年走得非常的辛苦，一次又一次大的手术，但是就在这些的苦难当中，好像他姐妹的见证一样，我看见我的丈夫我的弟兄他生命是怎么样在一个升华当中，怎么样过去的旧人一样一样的被除掉，怎么样一个崭新的从神来的生命，在这个被病痛被苦难好像所包裹的躯体里面，却绽放出那个能力，绽放出那种的精华。这是什么？就好像这里所告诉我们，好像是在我们受苦的日子，好像在我们遭难的年岁，但是是上帝的能力叫我们能够有喜乐，显出上帝的大能，也表明一个基督徒的信心。我想我们求上帝恩待我们。今天对我们曼海姆的弟兄姊妹来讲，许多人对这位弟兄都不陌生，因为他也来过我们当中做见证。但愿感动了弟兄的灵今天加倍的感动我，也感动你们线上的每一位，让我们真看见什么叫做一个属天的生命。我们求上帝给我们智慧，我们求上帝赦免我们，我们求上帝让我们晓得我们蒙了他何等的大爱，我们求上帝让我们有这种得胜这个世俗，得胜这个世界，得胜苦难的能力。那么这个祷告的这个结尾的部分是摩西向神陈明他的四个心愿。我们的祷告不单是求上帝给，我们的祷告照样向上帝表明我们的心迹，把我们的心向神敞开。所以他第一个就是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你会不会觉得摩西有点好像这个重复了，摩西你在旷野看见这么多的作为，还需要再看吗？需要。这是摩西提醒我们的，我们需要时常看见神的作为。你发现很多时候对我们基督徒，我们好像会忘记神的作为。你忘了他怎么改变你的生命了吗？你忘了起初当你刚信主的时候你心里火热吗？你忘了上帝的应许了吗？你忘记了你多少祷告他一一垂听了吗？我们常常会忘记。他说，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摩西不但是为自己祷告，也为旷野里面那些百姓祷告，因为他们明明四十年上帝在衣食住行当中有哪一样缺了他们，衣服没有穿坏，鞋没有穿破，你想有谁可以这样经历四十年？他们不用去买衣服，不用买鞋，也不用工作，也不用劳动，天上天天掉玛拿给他们。然后呢，白天云柱，晚上火柱，这么多的作为。但是以色列那一代人看见了吗？他们视而不见，他们充满了埋怨。弟兄姊妹们，我们也非常容易啊， 我们天天经历上帝的作为，大能供应保守，我们看不见，我们里面还是充满了常常像以色列百姓一样的许多的抱怨，我们常常还在回想那个埃及的肉锅。所以摩西在这里要祷告说，上帝啊，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今天我们的祷告，愿上帝的圣灵做工在我们身上，做工在 CCGM， 做工在普天下每一个属神的教会，每一个上帝的儿女的心中。那么他第二个心愿呢，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就是在神面前为我们的下一代，为我们的后代来祷告。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个祷告和心愿。今天做父母的基督徒，或者今天是基督徒的父母，我们有没有这样迫切的心说，上帝啊，愿你荣耀向我的子孙显明，愿他们能够传承我们所得的这个属灵的祝福。今天华人家长很多被称为虎爸虎妈，华人的孩子都被称为鸡娃，就是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娃孩子。为什么呢？因为做父母都巴不得他们上名校，巴不得他们的这个好像出人头地，所以给他们的这个时间排得满满的，这个班那个班去补习。至于说属灵方面，你是不是参加团契的，是不是参加聚会，不太重要。有的父母甚至明的暗的，暗示明示，只要你功课第一，你学习第一，其他都可以放，包括很多属灵上的这些可以放在一边。摩西在这里代表我们每一位向神的呼求和祷告，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这美好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第三个心愿就是，愿主你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这话什么意思？就是当人看见我们的时候，他们能够看见上帝的荣美，让我们有生命的见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反照上帝的荣光。那么第四个祷告就是，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中所做的工，愿你坚立，愿我们人生的果子能够长存，愿我们人生的日子能够不再虚度，不再做无用功。当你真的了解我们的人生，如果没有上帝，你所做的一切都变了无用功，都变了徒然，因为转眼成空，如飞而去。所以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摩西今天带领我们每一位，每一位神的儿女，他向神有四个求告，他向神有四个心愿，但愿他也成为你我往后的日子在神面前的祷告。我想到美国历史上这位第十六届的总统，也被称为是非常虔诚敬虔的这位基督徒的总统 Abraham Lincoln， 他说 In the end It's not the years in your life that count, It's the life in your years。 这说到底，归根到底， In the end， 你生命当中的年日不算数，算数的是那些你年日当中真正活得有价值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今天摩西同样提醒我们，唯有上帝给我们智慧的心，我们才知道怎么来数。林肯有另外一句名言，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帮助。他说 I am a slow walker, but I never walk back。 我是一个走得很慢的人，但我从不回头。我想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主里面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已经踏上了这一条信心之旅， 我们已经走了跟过去不一样的人生之路，我们生命的年日岁月时间跟过往都不一样，在属灵的路上是的有快有慢，但是无论如何，让我们不手扶着你回头看，让我们靠主的恩典往前走。 We can be a slow walker but never ever we walk back， 让我们共同的靠主向着标杆来直跑。因为不但我们在跑，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起跑，更是因为有主耶稣，他与我们同行，他的名叫做以马内利。让我们短暂的生命的岁月，却在永恒里面能够被上帝所纪念，是因为他赐我们有智慧的心，是因为他让我们保得他的爱，是因为他给我们永恒的盼望，是因为他建立了我们手中的工作。愿上帝祝福恩待各位在线上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靠主活在他的面光之中，直到与他面对面的那一刻。我们同心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再次回应你的仆人摩西的祷告。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主啊，你呼唤我们要归回，我们本来都被水冲走。主啊，今天求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看见你的伟大，看见你的永恒，看见你的主权，更看见你的恩典和你的慈爱。主啊，让我们在你的爱中饱享你的慈爱，让我们在你的爱中刚强有能力为你做见证。主啊，不但为我们这一代求，为我们的下一代祈求。主耶稣啊，我们为所有还不认识主的求主恩待怜悯。主耶稣，让他们照样看见你的伟大奇妙，看见人的渺小，更知道如何借着祷告来归向你。主啊，愿你建立我们手中的工作，前面的岁月不管还有多少日子，愿每一天的日子在永恒里蒙主所纪念，活得有价值，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听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把时间交给